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这一周啊，真情指数都有一个主题叫真的吗？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当我们问一个人问题，然后问到真的吗，对方就会迟疑，因为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无论是信心，无论是对于一些事物的理解，真的不一定是真的哈。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眼泪真的不是罪。有一位叫做爱哭鼻子的大龄儿童的写信来，他说，金儿姐、木星姐，你们好，听你们的节目好多年，收获良多，非常喜欢，非常感恩。没有想到啊，我自己今天也决定要给你们写信了，就来说说我情绪方面的苦恼。我小的时候啊，妈妈对我特别严格，她当时信奉的是黄金条子出好人，再加上那个时候啊，我们是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还有姑妈一家也住在我们隔壁，所以啊，一大家子的生活就让妈妈觉得特别的压抑。有的时候啊，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呢，我就会成为她的出气筒。差不多到小学之后吧，这种事情慢慢好转。我妈妈其实是一个情商蛮高的人，也很会为人处事，对于孩子的教育啊，还是蛮有一套的。虽然我小时候挨打挨骂比较多，但是整个过程中啊，我还是和我妈妈最亲。我们现在啊，依然是关系很好的母女，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这种成长经历，还是因为我天生性格的原因，我特别容易哭。我为此苦恼了好多好多年，就是在特别小的事情上，我自己啊就觉得不用哭的事儿，哎，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的情绪，那个眼泪就如滔滔江水一样，根本阻挡不了。有时候啊，还让我特别尴尬。我给你们举几个例子吧，熟悉的人，尤其是在我心里德高望重的人，当着我的面夸我，我就想哭。在公共场合说话，不管是分享见证还是其他的事情，我的声音就会颤抖。甚至有的时候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情绪一上来，我自己是一边说教孩子一边眼泪流下来。网上有一种说法啊，说这种症状叫泪失禁哈，发生的时候根本控制不了，同时还觉得自己特别不争气，怎么又哭了哈。我为情绪上的软弱尝试了很多年的祷告，可是也没有看到什么效果，我也没有寻求心理方面的帮助，也不知道别人能不能够理解和帮助我，所以我想要请你们帮助我。
非常亲爱可爱的我们的这位姐妹，首先我想你离耶利米先知真的好近啊。因为我们的耶利米先知被称为是流泪的先知。我们首先要肯定的一点，至少在圣经的启示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对神的了解中，我们知道说眼泪不等于软弱，连耶稣也都哭过。约翰福音11章35节，我们说的是整本圣经当中最短的两个字的经句，就是耶稣哭了。所以我们首先能够确定一点，就是这是神给你的一个特殊的性格，让你能够敏感的体察于人的情绪，也很容易表达自己的情绪，不管是紧张、忧伤、喜乐、开怀，或者是难过，你很容易就用眼泪表达出来了。其实圣经当中许多的伟人，包括主耶稣，他们用眼泪表达他们各种各样的情绪，甚至眼泪也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哦。我们知道耶稣哭了，他是看到世人的软弱，看到拉撒路亲人朋友在看到人的死亡的时候的那种绝望，他能够与哀哭的人同哭，怜悯众人，他是一种完全的爱的表达，并不是软弱。大卫呢，也是有很多哭泣的表达，在他的诗篇里面，
是
他常常表达说
褥子都浮起来了，你想那得哭成啥样啊。
他为罪忧伤，为百姓，为众人，甚至为他的敌人去流泪。所以大卫被称之为合神心意的人。因此呢，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你的眼泪不是你的软肋，也不是你值得羞耻的地方。有些时候我们成年之后，这个世界都在告诉我们说控制控制、压抑压抑，其实不是一定是控制情绪压抑情绪就是成长成熟的一个表现，反而呢是虚假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面对我们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情感。但是的的确确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流泪，每个人的情绪情感的表达都不一样，有的人呢是用怒气宣泄，有的人呢是用眼泪宣泄，有的人呢可能在沟通方面特别的有恩赐，所以 他就在谈话的过程当中宣泄或者表达自己的情绪，但是没有哪一种是不讨神喜悦的，甚至包括怒气，只要我们能够处理的好的话，它也是一种正常的情绪的表达，只是我们不要犯罪。那么什么时候眼泪是有可能变成一种犯罪呢？是因为我们用眼泪来要挟或者不是正常的，不是真诚的表达我们的情绪的时候、那当然就了，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就是拿这个作为一个这个武器。
真的有职业的，你看那农村哭丧的是吧，跟那大妈跪在那儿，也不知道他哭啥，他连这个逝去的人都不认识，没有见，哇，哭得一塌糊涂，那种就犯罪了。
妹妹的脑回路特别的快，特别的棒。是的，如果我们认为说上帝给了我们一个丰沛的充足的一种情感的表达的渠道，我们拿来为自己来谋利，并不是真实的表达一个情感，或者是对他人的情绪切身处地的来做一个共情的话，我认为这很多时候就是一种自我中心和虚伪的表达。但是我们从你的整个信件当中，我们看到你真的是一个真实的情感流露，随时都能够有充分的情感表达的人。因此呢，我们真的是一方面为你感恩，另外一方面呢要提醒你，就是千万不要错误的去判断一个人是否属灵成熟，是否情绪成熟。因此呢，你就拿外界的判断的标准来要求你自己，以至于自己不能够接纳自己，觉得自己不争气啊，觉得自己不成熟啊，觉得自己很羞愧啊等等，这些都是大可不必的一种自我的论断。即便是你自己也不要论断你自己，更何况是别人对你异样的眼光，你更加的是无需去理会。我们也鼓励你从圣经的角度呢，更加的去明白你到底为什么哭。很多时候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情绪的时候呢，我们也学会做情绪的好管家。在九月份的凌晨箴言呢，我们就一直都在学习如何做自己情绪的好管家。哪怕我们知道这个情绪是好的，是正面的，或者是健康的，我们有些时候在某些的场合也会需要来学习操练管理我们自己的情绪。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这不是跟对付罪，不是跟对付我们自己里面的软弱有关，而是我们慢慢的学会管理我们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情绪。
诗篇56篇第八节，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其实当大卫发出这样的一个呼求的时候，说主啊，我这些眼泪，你知道大卫爱哭吗？这些眼泪你都给我收着哦，你收在你的皮带子里，你纪念我为什么而哭。回到了真儿姐所说的你为什么而哭，我特别能理解爱哭鼻子的大龄儿童的这个姐妹。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女儿曾经一度跟你有同样的表现，直到我发现这成为了一个危险的时候，我悔改了，我的女儿才开始慢慢的减少了哭泣。跟大家讲过哈，在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教育女儿其实就像你的妈妈一样，我可能很有情商去面对别人，但是我却没有智商去面对我的女儿，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喜欢对她大喊大叫，没有耐心。尤其是我自己后来看了很多的一些书籍之后发现，比如说我的女儿常常会不小心的把牛奶洒倒，那一个有智慧的妈妈这个时候应该先是安抚孩子，可是我通常都是会喊叫，我会说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这么笨啊，哈，那这是以前的我。后来我发现呢，我的女儿每一次在我嗓门提高一点的情况下，她就会马上流眼泪。我突然一下意识到说，这是我带给她的一个心灵伤疤。在每一次妈妈的情绪发生变化，或者是妈妈开始有愤怒的前兆的时候，我的女儿就开始哭了。因为可能从她小的记忆当中，只要她一哭我可能就稍微会柔软一点哈，她一哭我可能就会好一些。但是后来你知道人呢就是这样的罪性，当我女儿越哭我就越生气，越生气我的嗓门就越大，甚至有的时候我还会出手打他的手，打他的屁股。可是当我意识到这是我的罪在我的女儿的生命当中所带来的一个映射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害怕。天哪，我给我的女儿带来了怎样的伤害。那我想要告诉我们的爱哭鼻子的大龄儿童，也许你妈妈小的时候在管教你的很多事情上的阴影 你还没有剔除掉，你还没有把它从你的生命当中把这一块清理掉。所以每一次当一些压力呀、啊、或者说尤其是公共场合赏话或者别人夸奖你，你觉得你不配得的时候，你的内心深处的那一个比较黑暗的地方就会一下子暴露出来，带出来的就是眼泪。所以这个是木星的一个感受。当然前提是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会努力的去修正啊，跟女儿道歉呐、啊，跟神说，主啊，你勒住我的口舌，不要让我发脾气。后来我就跟我女儿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规则，我就跟她讲，每一次妈妈嗓门提高的时候，你不要哭啊，因为你一哭呢、嗯、要么我就是乱了阵脚，要么就是更生气、嗯、所以你就稳定的安定的跟我说，妈妈你不要大声。我说当你说这个话的时候，妈妈马上就能意识到我自己出问题了、嗯、我就会去跟神祷告，也跟你道歉。嘿，我觉得当然随着我女儿跟神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她慢慢的就掌握了这个技巧。现在有的时候呢，在我稍有不耐烦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比以前好太多太多，但我稍有情绪的时候，我女儿就，妈妈你不要有情绪，妈妈你不要有几次我说你不要老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好不好，
而且你妈我是人的，
对呀、啊、我没有发脾气，我只是嗓门大了一点，你知道你妈嗓门大，但是事实上这一招是有效的。所以我觉得爱哭鼻子的大龄儿童、嗯、你可能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把妈妈在你儿时的记忆当中所带来的伤害去弥合了，去清到了、嗯、去把这一块先整理好。那至于哭呢，我也是个爱哭的人，如果你去听认识你真好的话，经常听到我念听友的见证的时候，那哽咽的，我的天呀，有听友说我都听到木星擤鼻子了所以哭不是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哭、嗯、如果是因为伤害而哭，那我们就需要求神医治。
是，我非常喜欢刚刚木星他的见证，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哈，属灵生命的成熟不是不哭了，而是知道自己为什么流泪了。而且呢，每一次流泪它不仅仅会让我们的内心有一种被洁净、被洗涤、被更新的感觉，我们甚至也渐渐地发现，我们越来越少为自己流泪，我们越来越多的是看到他人，看到这个世界，甚至是体会神的心肠，甚至是在喜乐当中去流泪，因为我们常能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其实我在想的就是，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成长的过往当中，还有你现在的与人交往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建立的是在关系里面的一个安全感。你不是处于自怜自怨自爱的一种状态去流泪，也不是一种自私的自我中心的这种哭泣，更多的是你体会上帝的心意和别人的心意发出的怜悯共情，甚至是畏罪畏义畏审判，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这个世界所流的泪，为神的国度为爱的缘故所流的泪，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是，而且你看圣灵感动我们，90%的人都是哭，90%的人都是流泪。
是，
当然这个流泪不是因为哀伤，乃是因为喜乐哈、嗯。我的表妹前两天呢，终于开始听我们的节目了，结果没有想到，他说认识你真好的片头刚结束他就开始哭，从头哭到尾，一开车40分钟哭了40分钟。他说我当时就想到你跟我说教会里面很多的人会哭，这是不是我找到组织了因为他还没有信主嘛，他问我说这是不是找到组织了，我说没错，这就是圣灵的感动。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眼泪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圣灵感动哭过之后，你的眼睛就亮了，你的心就亮了。
是，也给亲爱的这位听众朋友和所有爱哭的听众朋友们一个激励，就是诗篇当中有一篇曾经讲过，说那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所以眼泪呢，不是一种情绪结束的表达，而是一个更新的起点，让我们每一次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并且爱主爱人的心更加真实更加柔软。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I can't deny what you've done for meLoosed all my shackles and set me free. Wrote me and gave me the victory. I got a reason to praise. I can't forget what my eyes have seen. What seemed impossible, I believe. Look at my life, we got history. I got a reason to